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如果有人没有读过圣经，可能会误以为他只是收集了一系列有智慧的故事和一些个理念。毕竟世界上在学术界的评论者，有的时候把圣经贬为是一本古老的文学，是跟我们的时代脱节的著作。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传道书第十章包含一些尖锐的意见，这是关于一般的生活方式，道理是跨越了时空的。我们会一同研读经文，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愚昧人的画像这个题目。
认真的思考现实会使人归回圣经，但是我发现我们的时代很少人这样的去思考。世上绝对没有其他典籍比得上神的话语这样的剖析现实。圣经帮助我们来面对现实，即使是痛苦的面对现实。就我所知，没有任何的作品比得上所罗门的日志这样的深刻来剖析现实。我们要很用心的来探讨这卷书。传道书是这卷书的名字，它不断的揭开人们的真相。作者一页一页的说出真相，揭发我们所有的借口。它真实的刻画了人生，指出人们合理化的做法产生的许多问题。所罗门从他亲身的经历显然学会了这些的真理。我们今天所探讨愚昧这个议题特别真切，没错，就是要探讨愚昧这个话题。我们之前已经简略的探讨过这个特别的议题，你可能有印象。今天我们会深入的分析剖析圣经称之为愚昧人，因此我将这次的题目命名为愚昧人的画像。尽管我们今天很少用愚昧这个词了哈，请你要听我读出今天的经文，传道书第十章十二节到二十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你不可咒主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主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在这个讲求圆滑的时代，很少人会提到残酷的现实。你或者会发现大家说话都是很圆滑的， 不想要得罪任何人。尖锐的言辞已经要润饰的使人更容易接受一些。在许多圈子里面使用错误或者是罪恶等等的字眼是已经不恰当了。甚至呢，在一些社交圈子里面使用死这一类的字眼都不恰当。甚至避免提到某一些的疾病，例如说癌症。在这个讲求圆滑的时代，字眼都要经过修饰，好使人更容易能够接受。看来现实已经荡然无存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女性的杂志，现在的相片都经过修饰，使得任何名流不显出瑕疵来呢？请问有谁在杂志相片里面看到这个名流的下巴有一颗青春痘呢？没有，你从来不会看到的哈。这个就让我想起一个来自于英国17世纪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他摆姿势让人来替他画肖像，那个画家有一点不安，他最后就望着那个画家说，听清楚啊，当你画我的时刻，要刻意的画我的赘肉还有所有的缺点。不是很多的艺人、政治家还有出名的人会这么说的，将那个瑕疵掩盖去，取走那些赘肉，甚至是胎记。哎呀，我不想要人看见我的真面目，只要照着我的理想展现给他们看。有人说，我们不是真正的自己，也不是想象中的自己，我们常常以心中所预设别人的看法来展现自己的形象。认真思考现实，就会使人来回归圣经。但是我认为这个时代很少人已经这样去思考了。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书籍比得上圣经这样的来剖析现实。他为了真理，并不在乎是不是圆滑，是便说是，错就说错。如果有不负责任的行为，圣经不会说那个人处于成长的过程。如果是奸淫，圣经便指出来那是奸淫。如果是贪婪，圣经便说那是贪婪。法兰兹·卡夫卡他说，我认为世人应该只阅读那些扎心的书。如果一本书没有能够唤醒我们的头脑，那么为什么要阅读呢？相信我的话，你读圣经的时候，头脑会受到许多刺激。不论你相信不相信，我实在找不到比传道书更真实的书了，可以不断地揭开我们的面具。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他说出真相，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揭穿我们一切的借口，点破我们一切合理化的解释，他刻画了赘肉和一切的缺点。既然这是事实，而我们学习传道书之后，开始懂得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人生的问题，我发觉这也是唯一可以探讨愚昧人问题的方式。我盼望大家都看见这个事实，不希望婉转托辞而错过了神真实的话语。我自己也喜欢别人说话是这样的心态。我特别想起了三个人。我要自己的会计师直截了当地说，不要含糊。我想要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事情如何变成这样的。我想要知道情况的真相，我想直接知道事情的真相。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汽车技工，帮助我修理汽车的。我不想有太多技术性的字眼，我想知道的就是问题在哪里，费用多少，要花多少钱，需要多久才能够修理好。那再来呢，第三个人就是医生。我不想要一个替我进行手术的医生遗漏了什么事情，我希望他对我的病情研究透彻。我希望我的医生他是开门见山地告知我真实的病情。我希望外科医生实话实说。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想法，神直接把这样一个愚昧人提出来讨论，即使我们现今不经常使用愚昧这个词， 你们是不是发现人们很少形容某一个人是愚昧的呢？但是神经常谈到愚昧人。我们在开始传道书第十章接续的探讨之前，应该要先回看诗篇的第十四篇，看一看经文的内容，这会帮助我们借着探讨人的外在而明白为什么愚昧人是这样的形式和生活。诗篇的第十四篇刻画了愚昧人，指出他们的缺点。第一节，我们看诗人心里面的言辞哈。诗篇的十四篇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当我们说到愚昧的时候，心里面想到的是一些顽皮的人啊，喜欢开玩笑。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愚昧，圣经所说的愚昧是指的他心里面对他自己说，哎呀，根本就没有神了，不需要为这个事情来烦恼，哎呀，不用什么交账，不必向神负责，哎呀，神的崇高标准不值得一提的，根本就没有神啊，我可以是我自己的神，随便生活的。我们看到第一节说到愚昧人生活败坏，没有什么稀奇，因为愚昧人行了可憎恶的事。凡说没有神的人，总是生活的不像样，远低于神的标准，这就是愚昧。我们很容易就忘记愚昧人心里面总是对自己说，哎呀，根本没有神啦，没有神的啦，这个世界绝对没有神的啦。现在我们就由诗篇的第十四篇转到箴言第十四章。这种思想使愚昧人的心智出现了扭曲。我想要很具体的来剖析哈，因为我们不需要这种圆滑的态度。我对于愚昧人内心几种扭曲的现象感到兴趣。箴言的第十四章第八节第九节给我们两种扭曲的情况，我们之后再回到传道书的第十章，我们看看第三种扭曲的现象。箴言第十四章第九节说，愚妄人嘲弄罪。因此愚昧人其中一个特质就是轻蔑罪的问题。若是谈到犯罪，愚昧人特别的起劲儿。有的时候他们说亵渎的言语，有的时候说一些粗言碎语。不管怎么样，他们犯罪的时候都是充满了奸笑意味的。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我们看前一节第八节，箴言的十四章第八节说，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因此大家可以预期愚昧人是会撒谎，愚昧人都是迷惑人的。世上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形容，我们很少用来描述人的，那这就是骗子。愚昧人都是骗子，愚昧人对自己说没有神，自欺欺人，良心没有不安，这是愚昧人的生活方式，行可憎恶的事又迷惑别人。我们再回到箴言的第十章，我们看另外一个特质，同样的糟糕的。箴言的第十章二十三节，如果想要知道愚昧人最喜欢什么样的活动，我们看第二十三节就知道了，那就是行恶。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在箴言的第十五章二十一节有另外一句平行的经文说，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因此呢，你看行恶就是他个人的喜乐，行恶不会令他难过的或者使他后悔的。愚昧人以行恶为乐，这就是行恶的活动，他们认为很有趣。如果用一点时间再深入的探讨第十九章，就能够从一节的经文看到整幅的图画。箴言的第十九章第三节说，人的愚昧侵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愚昧人的个性扭曲，充满了嘲笑和欺诈，还有恶毒。当他的情绪肆意的发泄，就会向神大发脾气。我不知道你可遇到过这样的人吗？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免得你们焦虑，因为再多的争论、劝告、请求、威吓，或者是针锋相对，都不会改变愚昧人的，使他们不再愚昧。 讨价还价不管用的，毫无逻辑可言的，眼泪也是没有用，严苛的纪律也没有效果。箴言常常说，给愚昧人的杖看来更像是废物，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愚昧人必须要经过极度严厉的教训之后，才可能停止愚昧的行为，这不是很好的现象。近来在主日崇拜之后，有一位年轻人，他悄悄地来找我，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这位年轻人的支柱。这位年轻人找我简单地谈了一会儿，他刚刚出了监狱。他说，牧师啊，你知道我真的希望8年前我能够听到这些信息并且听从。他安静地对我说，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显然悔改过来了，监牢发挥了作用，破碎了他。这个曾经叛逆的人，曾经处心积虑的欺诈人的骗子，已经因为自己的愚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他沉静地说，我但愿很早就能够听到这个信息。如果是从愚昧人的内心深处去观察的话，就会看见许多悲伤的情景。我们先从外表来看起吧，请你翻到传道书的第10章。我们在这卷书的中段其实已经进入尾声了哈。我们从这卷率直坦白的书当中探讨人生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之前探讨了第10章的前半部分，你记得我们指出了愚昧人的若干特点。我重温前半部分提过的几点哈。我们起初对第1节的反应是轻声微笑，但在了解其真意之后就不再感到有趣了。10章的第1节说，死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哦，这是很真实的教导。这样接下去他又说，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人若一生都在努力的追求荣誉和尊重，却一时愚昧，结果呢，造成一身蒙羞，身败名裂。他们可能穷尽余生摆脱这个阴影，只是很少不起眼的死苍蝇就能够败坏一大瓶的名贵香膏啊。所以一点愚昧也能够败坏整个的人生啊。我们已经谈论过一些例子，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第2节，指出了右和左的分别。我们看到这个的是跟政治没有关系的，跟用左手或右手写字也是无关的。神从来不在人的左边说话，总是在右边。基督从来不坐在圣父的左边，而是坐在右边。所以右边就代表保护平安。看到第2节吗？智慧人的心居右啊，这是指完全的良善的健康的，好像神一样。愚昧人啊，则不是这样的，他怎么样呢？他的心居左。之前的讲到之后，有一位用左手写字的人来找我哈，他很关心是不是有人误解了这个第2节的左和左边这样的一个意思哈。他给我一段引述啊，我告诉他说，我准备好会使用这些资料。根据科学的研究，用右手写字的人使用他们的左脑，因此呢，那些用左手写字的人其实呢是在用右脑在思考。这就是第2节很糟糕的解释，但是呢，这是很好的资料哈。我们再来看第3节，愚昧人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了哈，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啊，表示说这不是秘密哈，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这个不是隐藏的事实。他的举动、他的眼神、他的言辞、他的生活方式全部都很明显的，就好像闪动的霓虹灯一样，说看一个愚昧人在工作，看一个愚昧人他在学校，看一个愚昧人他在游戏。他是没有办法隐藏他自己的愚昧的。现在除非我猜错了，如果父母亲发现自己已经成年的孩子是一个愚昧人，或者正在变成愚昧人，或者他是你结婚的配偶，愿神帮助你，给你恩典。 经文之后说明愚昧人生活的四个例子，我认为这两类人会很认同的。你们都处理过这四个现象，我们由第十三节读到第二十节。你的嘴唇可能会颤动，这是多么熟悉的话语，甚至呢，有人引用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是来自于圣经的。在这一段关于愚昧的经文当中，由于愚昧人心里面说没有神，他心里面扭曲，变得罪恶、阴险和狡诈。第一个例子就描述出自他口中的言语，让我来读出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这个听起来很熟悉，不是吗？我想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愚昧人，你也发觉神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来剖析你。我们留意第十二节哈，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意思就是吞灭自己。德国过去有一位解经家释经家说，愚昧人的嘴唇带来自己的灭亡。谁被愚昧人伤害最深呢？那就是愚昧人他自己。愚昧人最后进入监狱，愚昧人的结局最危险。尽管正如同我们这一刻所见，许多人已经觉醒了，他的嘴唇带来自己的灭亡，他说的话使自己受苦，有的时候甚至死亡。
我何等爱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在我心。抽屉有智慧，我何等爱你。
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愚昧人的画像。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愚昧人的画像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愚昧人的画像》于198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